3月28号，我结婚了，我好幸福哦。
6月30号，今天是离校的日子，告别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。
一天送你送到最后，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。
8月13号，今天他要出国了，而我却不能陪在他身边。
11月9号，爸妈信主了。
生活犹如万花筒，喜怒哀乐，酸甜苦辣，也许真的不必太在意，学会看淡一切，珍惜上帝赐予的点点滴滴，让我们的心中永远有一片光明之地，拥抱每一天。
从未名湖到生命泉，他们经历了哪些跌宕起伏的生命故事？
这趟信心之旅绝非一帆风顺，有怀疑、困惑，有挣扎和挫败。
历经了激烈的内在思想争辩，他们猛然顿悟林语堂的一语惊醒梦中人，把蜡烛吹灭吧，因为太阳升起来了。
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感恩特辑，北大学子的信仰之旅。
本特辑文章来自从未名湖到生命泉，百名北大学子的信仰之旅一书，
普世佳音出版，特此感谢授权播出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感恩特辑，北大学子的信仰之旅，我是主持人麦子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苦难将我压伤，永恒的爱将我缠裹，作者傅芬华。
傅芬华出生于福建，现居美国马里兰州，1981至1985年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本科。
成长路上，九死一生。我出生在一个充满灾难的年代。由于特殊的家族背景，我的父母被下放到农村，接受劳动改造。我母亲出自当地的名门望族，外祖父在南京教书，早年随大学迁去台湾。我的外婆则带着年幼的3个女儿留守在福建老家。 老家解放后，我母亲的大姑父，一位曾在抗日期间慷慨支援闽北抗日游击队的民主进步人士，却在第一时间被镇压枪毙，家产全部充公。当外婆得知有人也要来抓他，只得匆忙接受亲友的安排，只身抛下三个未成年女儿，跑到海边一户渔民家的小阁楼上躲藏了一个多月，然后再坐小渔船偷渡到台湾。当时我母亲年纪最大，而我小姨还在襁褓中，我的母亲吃尽苦头。她的一位至亲的表哥才18岁就被抓捕和枪毙了。当然这都是我长大之后才了解的。而我的父亲家也好不到哪儿去，爷爷是中学教师，参加过国民党，又是臭老九。因为这样的特殊背景，我一出生就被寄养在一个农妇家里，由于没奶吃，饥饿哭闹，肚子被他用各种草药缠裹之溃烂。要不是母亲想起去看我，把我抱回，可能我早已不在了。后来我被送回到城里的爷爷奶奶家，记忆中目睹过多次爷爷被五花大绑拉出去挂牌批斗的场景，直至爷爷在文革中偏瘫死去，我又被送回乡下，跟母亲住在小村子放棺材堆的祠堂里面。我感染过严重的疟疾，每天或每隔一天就要发高烧，曾掉进过鱼塘，差点被河水冲走，到山上砍柴、采竹笋、割猪草，多次遇到危险，有次差点被毒蛇咬伤，也见过一个被野兽咬得奄奄一息的人。他被人抬下山，放在村子的祠堂里，让我弟弟拉尿给他喝，说是喝童子尿可以疗伤。后来还是被人抬走了，生死未明。我也时常夏天干农活，如种菜、插秧、割麦，有次割麦差点儿把整个小手指头割断。我烧过窑，做砖磨瓦磨，放到土窑里去烧，搬砖瓦，盖乡村学校，脚心曾被一个生锈的大铁钉刺穿到脚背。最严重的一次是开山造田种红薯，头被人用锄头锄到了。那时我们住在小山村，方圆几百里也没有医院，只有一个所谓的赤脚医生。这位赤脚医生没有给我做任何治疗，只用纱布把我的头包了好多层，像电影里的伤兵一样，一共包了3个多月。幸运的是我居然没死，也没有感染，只是后脑留有一道3-4厘米长的疤痕，直到现在我仍觉不可思议。后来有一位做医生的朋友听说了我的故事，告诉我说可能是我从小就吃的发霉的大米和红薯丝救了我。那时我们老家吃的都是所谓的备战粮，全是发霉的，说是富含青霉素。总之记忆中我经历的九死一生的故事很多，那时就深深体会到生命的脆弱。
我想要上的芦苇葡萄在地，犹如江残的灯火奄奄一息。我渴求我的神啊，再看我一眼，不要任我在痛苦中默默哭泣。神啊，你是否看到我流泪的双眼？神啊，你是否听到我的叹息？我在痛苦中苦苦挣扎，你是否掩面不看？
我在绝望中呐喊，你是否听见？我的神啊，求你把臂膀张开，让我一头扑到你的怀里。
曾是多少人眼中的天之骄子，然而他们也和常人一样，充满着对未来的迷茫，不断地探寻生命存在的意义。他们也会经历苦难的伤痛，职场的失意与无奈。
他们均毕业于北京大学，无论是80年代的热血，还是90年代的迷茫，他们都有着不同的人生故事，但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经历，就是在追寻真理的路上，遇见了生命的真光，人生也因此翻转。
欢迎收听《拥抱每一天》感恩特辑《北大学子的信仰之旅》。
我想要上的路微不到在地，犹如江残的灯火奄奄一息。我渴求我的神啊，再看我一眼，不要任我在痛苦中默默哭泣。神啊，你是否看到我流泪的双眼？神啊，你是否听到我的叹息？我在痛苦中苦苦挣扎，你是否掩面不堪？我在绝望中呐喊，你是否听见？我的神啊，求你把臂膀张开，让我一头扑到你的怀里。
活着就是一个奇迹，
不单是生活充满各种危险艰难，更难过的是，因为我特殊的家庭背景，我被人辱骂、喷唾沫、扔石头，也是常有的事。因此，心里非常刚硬，不轻易流泪，以致我刚刚接触福音的时候，听人讲见证，总觉得他们是在无病呻吟。文革结束后，我跟着母亲回城，靠着童年跟爷爷识字读书的那点底子，经过几年刻苦学习，我居然考上了大学，而且是数一数二的名校，因此得意了一阵子。其实，我能从大山里走出来，堪称神迹，只是当初并不这么认为，觉得是自己努力的结果。看到别人不需要努力也生活得很好时，心里便觉得愤愤不平，充满苦毒。大学时，我一度沉迷于伤痕文学，对身处的世界非常悲观，情绪不好，身体也变得不好，学业大受影响。有一阵子，一度头痛欲裂，觉得是因为头受过伤的缘故，对童年许多刻骨铭心的苦难更加心生怨毒。大学毕业后，在社会上断断续续工作了几年，依然觉得了无生趣。那时正赶上留学潮，我便一心想要出国留学。1990年夏天，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踏上了美国这片土地。 可好景不长，各种语言和学业的压力、经济的压力，把本就瘦弱不堪的我彻底压垮了。第一个学期拔了两颗大牙，睡眠也非常不好，夜晚时常被可怕的梦魇惊醒，身心灵俱疲。那时我常想，我这辈子如果寿终正寝，活不过五六十岁，出去被车一撞就没了，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呢？那时有人上门给我传福音，但我非常抗拒。首先我理性上很难通过，我学的是地球物理大气科学，从小被无神论洗脑，观念根深蒂固，把一切宗教信仰当作迷信。其次在感性上也很难通过，我内心充满苦毒怨恨，虽说看见过人性最丑陋的一面，对人性彻底绝望，但我否认自己是罪人，觉得自己人生经历多灾多难，何罪之有？我质问神，你若存在，为什么让这些事发生在我身上呢？在我走入人生最低谷的时候，抱着散心的目的，我参加了那年在中部基督工人中心举办的冬令会，听了什么信息我已完全记不清楚了，只是对基督徒开始有好感，觉得他们是与我过去认知世界完全不同的一群人，我也很喜欢他们唱的诗歌，能让我心平稳安宁。我也带回他们送我的圣经和荒漠甘泉。有一次跟我系主任的对话中，得知他居然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，并发现我的学长和同学中也有不少信主的，这让我开始有了一些反省，骄傲的心稍微谦卑了些。我开始花三个多月的时间把圣经从头到尾认真读了一遍，在这个过程中不断问我周围的基督徒相关的问题，理性上开始有些信服。然而虽然读经过程中有很多震撼我的地方，但我还是很难去相信。直到有一天我又开始怨天尤人，内心被深深的黑暗笼罩，非常沉重。当时因为我的导师突发心脏病，他所有的研究项目都停了，我的奖学金一直没有着落，心里又急又苦。我跟父母关系一直非常疏离，有事也从不跟他们沟通。当然一方面是处境的原因，要知道在二三十年前寄一封信在美国与中国之间来回需要大半个月，打几分钟的电话就要十几美元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跟父母的关系本来就一直不好，我父母因为下放到不同的地方，两地分居，我从小在爷爷奶奶身边，回到母亲身边已是小学二三年级了。母亲的性格因为自身的经历变得非常暴躁，我被打骂是常有的事。父亲在我考上大学之后第二年才回城，他在我的生命中几乎是完全缺席的，因而我的内心对父母一直有很深的苦毒和怨恨。由于自己孤僻要强的个性，我的身边也几乎没有任何知心朋友。我记得自己当时被一种举目无亲、死无葬身之地的感觉笼罩，好像整个人都在往下堕落，内心极度恐慌，我觉得自己真的要崩溃了。然而这时圣灵光照我，让我看到自己里面 这个可怕的黑暗。我是一个内心充满苦毒怨恨的人，顺境时荣耀都归自己，逆境时便怪责社会、他人、环境。自小在自己周围建筑起一道无形的铜墙铁壁，对人完全没有信任，内心孤独、冷漠、自私，个性极其扭曲，却无力自拔。我过去一直怪责上帝，你若存在，为何让我遭遇患难如此之多？但是，我又何时反省过自己是否值得被爱呢？看我这样的人，连我自己都讨厌啊。圣经说，人犯罪堕落败坏背离上帝之后，罪就进入这个世界。我所经历的苦难，不正是人堕落败坏之后的现实结果吗？正是因为人不信上帝，才会发生像文革这样的人间灾难。如果这是人自己的选择，我们有什么权利质疑上帝的爱呢？但上帝就是爱，在我们悖逆抵挡以他为敌时，他仍然爱了我们。上帝之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，为着我这样的人死了，这样的爱我为何要拒绝呢？在那一刻，我悔改信主了。信主之后，上帝在我的生命中开始了重新塑造雕琢的工作。上帝也感动呼召我为他做见证传福音。我研究所毕业后便去上神学院，我深知自己的败坏软弱，我需要重新建立根植于圣经的人生观、价值观，我更需要神来完全改变我这个人。经过祷告，我选择了圣经辅导作为我的专业。我向神祷告，求神先来改变我。神听了我的祷告，借着圣经辅导课，神让我对自己做一个更加全面的、彻底的反省。我虽外表瘦弱，内心却跟石头一样，骄傲又自卑，对人也没有一点爱心。信主之后，上帝把我的眼光改变了。我看花看人都觉得可爱了，当我看人的时候，看到的不再是人的罪恶，因为知道我们都是罪人，都不完全，但主甘愿为我们死，他爱每一个人，他让我要以爱报爱，用他的爱去爱主爱人。我也把我的骄傲自卑带到主面前，求主帮助应对，使我成为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人。我原来不会哭，因为心已不轻易被任何东西打动。但信主后，第一件事就是学会哭。我把我的伤痛带到主面前，学习在神面前哭。我知道神听见我的每一个祷告，他的爱深深地安慰我。我的生命因耶稣而改变，开始学习发自内心的哭和笑。我的心慢慢地柔软下来，我的身体也开始得到放松，我的睡眠改善了许多，不再有梦魇和半夜惊醒。信主以后，我也开始学习爱主爱人，以神为乐。回想过去，我依靠自己，最后却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。我内心黑暗，眼睛也没有光，满了劳苦愁烦。但在信主后，我终于走出了黑暗。人只有承认自己真的无法救自己，才能明白耶稣十字架的大爱。只有带人来到主耶稣面前，这个人才能得到真正的救恩。 我跟人传福音，常常有人说，你学科学怎么还会信上帝呢？被洗脑洗迷糊了吧？我会回答，我很清醒，你若尝过主恩的滋味，就知道它是美善。我现在的生活是我在不信主以前做梦也没有想过会拥有的。我不需要像有些人那样用药物来麻醉自己，我只是单纯的信靠这位造我、爱我、为我舍命的主。现在我拥有了幸福的婚姻，爱我的丈夫，听话可爱的孩子，虽仍会经历风暴和苦难，但心里有平安。这种平安在我考上大学的时候没有，在我工作事业顺利时没有，只有当我的生命连于基督时，才能产生不被环境影响的真平安。因为知道我的盼望在他那里。如今我已过五奔六了，每天活着都觉得是上帝给我的额外的恩典，我唯有感恩并祈祷，求主在我余生时可以继续使用我，为他而活。
有时劳苦和重担压着你的心头，叫你每一步都沉重，当你伤心的泪水流不停的时候，你要相信主都知透，将面具完全卸下，敞开心灵深处最真的你，打开心里最黑暗的角落，让耶稣照亮是你的自由，就算你有诉不尽的痛，耶稣是你安慰，他一你要相信主都知道，